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谢谢同工领我们用这美好的诗歌激励我们的心。我们相信神的诗歌也是许多在灵里面有感动人他们所写下的。我想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同样的相同的灵的感恩感。我们今天要来一起看神的话。我们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这一章很长，总共有46节。那我们跳的先来念大概有20多节，有一点长。那请我们一起，如果你有可以的话，你也可以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可以来念。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一节，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跳到第17节，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第20节，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思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22节，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当给我们2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的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第25节，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若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亚，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筑的坛视为统跳勇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喜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们大声 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30节，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殿。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2细亚。又在坛上摆上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 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我们再次来祷告。耶稣，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将你的话启明，要让我们的心深知明白你自己是谁，也晓得你的心意。今天早上我们带着一个敬拜的心来到神你面前，主，我们知道你已经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你要亲自用你的厚恩来膏我们。主，求主你再一次的在我们众人的身上，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来用恩膏来保护、来看顾、来医治、来带领。主，让我们真知道，主，我们不是孤单，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仍然有主你我们同行，也叫我们真是借着你的话，我们能够晓得你的心意，明白你要我们如何跟着你来走这世代的路。愿主你这个早上你再次欢来寻求你面的，无论在会堂、在家里，我们的心里的殿都要设立为你而摆上，求主你带领这个圣会，我们仰望你啊，那真理的灵这时候就来启示我们，叫今天我们所看的神你的话，就是能够看见亮光，知道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心意在何处，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我们仰望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好，我们11月3号美国这一次的选举哈，到现在已经快要2个礼拜了哈。那我们知道这一次最重要的是选这个总统，那选战呢到现在还是尘埃没有落定哈。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下一任的美国总统哈？仍然混沌未明。那我们若是有去注意这个情势的发展，我们就会觉得啊，这场的选战呢真的是叹为观止哈。我来美国这么久了，也没有看过这样子选总统的情况哦。没有想到说美国这个世界最民主的国家呢，竟然是黑暗势力和这个光明的势力会那么强烈又尖锐的这种对抗。上回我们有看过这个列王纪上第17章，我们有看到这个以利亚他经历好几个这个神迹。那今天我们所看的第18章啊，这是一场大战啊。以利亚挑战这个亚哈的这个亚哈王啊，因为亚哈王那边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巴利的先知啊，那这个打仗啊，最后这个以神让这个以色列啊，透过这个打仗的这个胜利能够复兴起来啊。那刚才我们在念的时候有看到，那简单的讲呢，就是透过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他们摧毁了这个巴利的势力。这是一场这个所谓的属灵哈灵界的一个对决哈。那以利亚今天是我们要看的这个主角。以利亚这个人哈，他这个名字以利亚，他这个希伯来字哈，好，这个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哈。好，那个希伯来文叫做艾利亚，这个艾利就是神，亚就是亚位，就是神的意思。所以这个人的名字呢，这个先知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神哈。那你看这一章哈，有那个以利亚对这个以色列哈百姓给他们留下一句很重要的这个宣告，就是在18章21节。18章21节说什么呢？说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所以在这句话里面哈，我们看见以利亚的一生哈是一个为耶和华神而战的先知，或者我们说的是战将啊，并且我们也注意到整个的情势，在这个22节哈，这个地方讲了以利亚对众民说：“做先知以利亚，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啊，然后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啊。”其实是不是一对450个人？还不是的，因为还有亚瑟拉的先知还400个，应该是要850个人的哈。所以表示说，这个战将以利亚面对的情势哈，他好像是势单力薄哈，一个然后对450个，甚至加上400个哈，850个。我想啊，弟兄姐妹，我们 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哈，随时随处其实都是在面对一场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我们就很清楚，从亚当夏娃就开始进入面对那个黑暗的势力头撒旦的这个挑战哈。所以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看哈，在这一场所谓的属灵的征战，你跟我是不是像以利亚一样，可以做耶和华神的战将？好，我们从以利亚身上一起来学习今天这个功课，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是以利亚的力啊，力量的力。以利亚这个先知，他是在一个历史的关键的时候哈啊，他显出一个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先知啊。我们看见刚才在读的时候，他可以在那个时代呢，使得以色列百姓回转过来，借着他所行的哈，他那个大能力哈是非常有 powerful 的哈，他的服事是一种所谓的有能力的这种侍奉。那他我们知道他上一章他使这个死人复活啊哈，他是个甚至使这现在使全民能够归向神啊，以色列百姓哈整个归向神。从摩西到耶稣亚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好，就像这个以利亚这样子的哈，能够和这个所谓的这些所谓大的伟大的人在一起，显出他们的能够使以色列复兴起来这样子一个神所用的人哈。所以他使得整个以色列百姓能够看见，很重要就是耶和华神是绝对的权威哈，是独一的神哈，使他们能够来敬拜他。所以以利亚哈，这位大有能力的先知哈，他和这个假先知，记得我看的和那些假先知针锋相对哈。那他把他们那些虚假，记得他向着神的这样所显出来的祷告哈，暴露出来。那这一个侍奉哈，达到一个最高峰，就是以色列百姓整个转过来哈。在旧约先知当中，以利亚是一个所谓有力的先知的一种象征。还有一个人跟他名字很接近，叫做以赛亚啊，不是因为有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赛亚啊，到底是不是表兄弟啊？其实不是哈，以利亚虽然他以赛亚很接近，可是以利亚跟以赛亚差80年哈，以利亚是80年前的哈，以赛亚是80年以后啊，以利亚是这个北国的先知，以赛亚是南国的先知哈，但是呢，以利亚是一个有力的先知，但是以赛亚是什么？以赛亚在旧约先知很有名啊。他是什么？他是一个血的先知，他不是一个做事的先知。我们说他是血的先知，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最大的一卷这个所谓的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60几章，你可以在那里看到他写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哈。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以利亚哈，他没有讲很多话，也没有写下什么东西，没有说以利亚书没有哈啊，那他是什么一个做的先知？但是以赛亚就是一个不是做，他是写的先知。所以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到，你如果看以赛亚书，就是这位先知他之所以大先知或者是有为的先知，他就是我们很明白这个我们所认识的基督论啊，就是从这个以赛亚书看得很清楚啊。后世从很多这个所谓的信仰的轴心都来自以赛亚书，包括新约很多也引用了以赛亚书啊。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以赛亚这一个先知和以利亚很大的不一样，他一个是写的，但是以赛亚是一个做事的一个先知 do something 的一个先知。他的这个做事就是他显出那个复兴的能力，能够让以色列百姓全民归回，这是很不简单的，整个回转过来能够愿意做神的儿女，他的功。所以历世历代我们在新约圣经也看到很多常常讲起以利亚以利亚以利亚，所以他是一个做了很多事可以让后世很清楚看到的一个先知。所以你看以利亚是一个非常勇敢而且有力的这个先知，他的这个勇敢有力显在那个是非分明上面，这种力道显在是非分明上。怎么样是非分明？当他这个在这个祭坛上这件事情显出他是一个得胜的先知之后，不是就完了，他开始呢就把这个所谓的好几百个先知叫他们把他抓起来。你看列王记上18章40节，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黎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一个都不可以逃脱啊。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你在这里看到以利亚
证明耶和华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以后，他就吩咐百姓把这些假先知的这个就巴利的假先知全部带到基顺河，把他们全部杀了，不容一人逃脱。那个显出那个绝对的是非分明，不可以任何苟同这样子，所以他在那里杀了他们。圣经说了他们，今天我们面对这个时代有一些异端啊，一些邪教啊，甚至虚假的教训啊，甚至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牧师的，或者一些所谓圣徒的，他们错解圣经，甚至冒充神的名，冒充神的权威啊，说他有神的这个启示，这些教导等等的，我们对这些东西都太轻浮啊，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我们就是要彼此相爱啊，我们对别的教会、别的肢体要彼此相爱啊，主耶稣不是叫我们要合一吗？但是问题是，相爱的原则是什么？什么才叫合一？你看耶稣哈。他在这个约翰福音他就怎么样讲，他讲那个合一的时候是在怎么样讲，约翰福音的第17章19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他们合而为一是因为在真理上面成圣，也是就是在真理上面是合乎神的心意，这个叫做真理成圣。所以呢，之所以要合一是因为很清楚不能够含糊带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们说相爱相爱，我们不能相怨，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个东西要弄清楚。那以利亚就这样子，他做的就是有依据，他不是喜欢杀人，其实他是回到这个旧约圣经的教导。生命记里面你看，生命记的18章20节，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对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的神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好，所以他的那个有力是啊，按着神的话的有力，好，不是他爱杀人，是神的话这样子说，好，除恶务尽，不可以含糊这样子的。好，所以以利亚的能力在乎什么？在乎他能力是在乎他真的是坚信耶和华是神。以利亚的能力是在乎什么？在乎他呢，如此的在神的里面，他这样子的坚信，就是遵守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要你们就看到以后看到有一些所谓你认为是假先知，你就去用石头把他打死，而是说你的心中若不是爱慕真理，你我如果不爱神的话，对神的话没有渴慕，或者是不去分辨拒绝那些假的道，那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只是一个宗教的信徒，而不是一个信仰上面真正的清楚神的给你的信仰的信徒。只要他说我是基督徒，你就接受，不晓得那个人的信仰到底是怎么样，没有弄清楚。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内心的深处生出有像这个以利亚这样子的心智。如果我们没有以利亚那样子的能力，至少我们也要像这个今天所看的这个第18章另外有一个人叫做厄巴底。我们刚才没有念，我跳过去。这个厄巴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这个人是这个亚哈身边的家宰啊，就是在服侍这个亚哈的坐席吃喝饮食的这个家宅。可是圣经说他是怎样一个人，你看列王记上18章3节，刚才我们是跳过，这里说亚哈将他的家宅厄巴底招了来，这个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厄巴底将100个先知藏了，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在当时啊，有一个所谓的孤军奋战决斗这个恶势力的以利亚，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用自己的薪水用自己的薪水去养活另外100个先知的厄巴底啊。这些所谓的先知，这些先知的勇气就是那些100个先知他们是所谓的，虽然他们不是像这个以利亚那样子的很奋心的那一类型，但是他们的信仰很纯正他们还是敬畏上帝，所以在困难的时候他们仍然尽力在服侍。 那厄巴底呢，就把这五十个的藏在一个洞，然后另外五十个的藏在另外一个洞。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不都放在一个洞里？我们想啊，这个厄巴底啊，也是头脑很好，很聪明啊。因为如果有一边五十个被杀了，另外还有一边五十个可以存活下来，对不对？好，所以他无论如何，就是总要支持那些耶和华神忠心的仆人啊。这种的支持或者保护神的仆人，就是为了让以后新的时代啊来临的时候，这些他所保护、所支持的神的仆人，可以再一次的啊，让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可以向下扎根，可以向上往上结果。所以你看，以利亚是有能力孤军奋斗、奋战的战将，但是呢，厄巴底却也是一个能够尽力，虽然他不一定是很有能力，但是他是一个尽力把真先知能够养活下来的一个人，好，使那个时代好可以被扭转过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做神有力，甚至是尽力的战将的心智，好，把人的心，哪怕是一个两个在你身边，你都要把它扭转过来。昨天有一个英语部的姐妹，她叫 Line 啊，她说她丢了一个信，一个相片在里面说这个人哈是刚刚做了决志啊，他可能可以在复活节的时候可以来受洗这样哈。那我就 surprise 哈，他在这疫情的时候竟然还可以带一个人来信耶稣哈，然后要已经做了决志，我看那个人照相还拿了一个我们常常在给人家做这个决志事例的那本小册子啊，照了一张作证啊，那个人就因为他给他带领，然后做了决志这样。所以你看哦，那个也是一个不一定是战将，但是他尽力的在把人的心带归回像神一样，来到神面前。好，除了说以利亚的力我们看见之外，我们也看见这个战将，就是战将他的大。你从这个圣经里面看到以利亚他的伟大，这位先知怎么样伟大，甚至连新约耶稣都和他有关系。为什么说这样子？当耶稣在这个遍帽山上的时候，各位如果新约稍微熟悉，在遍帽山上的时候就讲到说要有一个人代表先知，要有一个人代表律法啊。那个圣经为什么要有一个人代表先知，一个代表律法？就像保罗说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这里说了，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啊。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个 picture 在哪里？那个 picture 就在遍帽山上发生那件事啊。在遍帽山上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其实呢，耶稣把这个古人呢，如果说门徒那个时代，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山嘛，如果把古人叫出来哈，让他们看见这个异象哈，就是要讲着旧约整个的信息哈，可以包括在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人，好，这是他们和耶稣谈论那个很重要的重点。那你看到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八节那里所记载的那个所谓遍帽山上那个事情，就会发现哈，为什么那是所谓的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二十八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面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你看到这里，在登山变貌的时候，这两个古人出现只谈论什么？耶稣在耶路撒冷要去世这件事。可见你看先知以利亚他的信仰是以基督的十字架为中心。虽然在人的历史里面就时间他还没有在新约，可是他已经指向了，好，在神的心意已经指向了这件所谓的谈论在耶路撒冷耶稣要去世的这个事情。好，就是他的侍奉就是重点在基督的代使代替人士，好，基督的牺牲，这是以利亚的信仰。但是呢，这个以利亚这么伟大，对不对？ 很伟大哈，竟然能够被耶稣把他叫出来，然后指出了耶稣基督是要成就那个所谓的为世人而牺牲生命的这样一个十字架的信息。但是你知道伟大的人往往有时候大还是成就很大，但是有时候漏洞也很大。为什么说呢？你看那个我们刚才最后没有读的，在41节42节那里，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的。第42节亚哈就上去吃喝。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当以利亚把巴利先知杀死很重要的这个时刻，以利亚就对亚哈，这个亚哈王是很坏的北国的王嘛，因为他和他的这个皇后就是鼓励以色列百姓拜巴利啊。这个时候这个火降下来以后，竟然他就叫这个亚哈，你现在可以去吃喝快乐吧。当我们看见这里的时候，觉得这个是以真理信仰不合的地方，因为以利亚对那一位悖逆神但是却有权势的这个亚哈王竟然是纵容他。你可以看见圣经不但记载以利亚的伟大一面，可是也马上记载哪怕是那么伟大的先知，他也是软弱的一面。因为以利亚是落在这个软弱，什么软弱？他纵容这个亚哈去过他旧有那个世俗的生活，叫他去吃喝吧。这个亚哈这个在百姓干旱饥荒的时候，他是没有考虑到这个百姓的痛苦，他自己囤积很多可以吃喝可以玩乐的东西。那现在呢，先知画起来给他盖印章替他说许可 OK 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在众人面前来吃喝快乐。我想今天有些传道人对非基督徒的行为就加以痛责他们的罪恶，对所谓的基督徒也会训勉他们用严格来对付对基督徒，可是呢却对那些有钱有势的信徒或长老阿谀奉承，这是不对的。但是这是纵使是有能力的神的仆人的一个危机，他不是神，他还是有软弱的地方，却会去奉承那些有势有权的人。好，这是我们从以利亚这些伟大的这个先知身上看到的，他是有恩赐，他侍奉也很大，可是毛病也很大。所以人除了道成肉身的耶稣，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伟人的身上看见了，原来当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你看这个雅各书第五章的17节不是讲了吗？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的性情的人，是一样性情的人。可是你跟他一样性情，但是呢他祷告求雨3年6个月就不下雨，很有 power 很有能力。可是这个一样的性情又有什么？又有软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一个最伟大的人也不过是从妇人生的了，就是说我们仍然有毛病，仍然有血气有软弱，就像我们这样子的，你我们是软弱，我们也常亏欠。那我们跟这些所谓的伟大的人是一样性情的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是在定义依靠神来克服困难。虽然他跟我们一样有软弱的地方，但是他们定义克服困难，他们继续不断的向挑战自己，然后站在那个得胜的一个侍奉上面。这是我们的见解就是我们也不需要自暴自弃，求神给我们有力量能够去看见自己是软弱的，然后呢我们愿意站起来勇敢为主做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以利亚的大给我们看见的要平衡的地方，也是我们自己可以成为见解的。最后一个是在这个以利亚的火上面，38节这里讲了说，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了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已经干旱了三年多，他们需要的不是火啊，他们需要的是下大雨啊。可是在这里却看见以利亚在这里是求火啊，好、哦，这个大地所需要的是雨，大地所需要的并不是火啊，哦，因为大地已经干裂啊，枯干了、啊，好、哦，整个干燥甚至龟裂啊，为什么还需要火呢？这是一个侍奉的原则，很清楚给我们提醒的地方。当我们看到哈、哦，以利亚求神降雨之前，他先求降下火来。有你有没有发现，你要求神给你恩雨，给教会恩典，给我们下恩雨，我们要先求神的圣火，也就是说你的心要让神的火热先燃烧起来。你心的火热，刚才我们的带敬拜的我们的历年哈、哦，他就带了第一首诗歌，那个同样圣灵感动啊，带得很好啊，那个诗歌。我们现在要让火热的心燃烧起来，在我们心里面。什么是让神的火燃烧起来呢？第一，在三十节这里记得，什么叫做让神的火燃烧起来？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殿。你看哦，神的火是降临在敬拜的祭坛上面。你要恩雨，要恩典来到，那你就先要重修敬拜上帝火热的心。好，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守主日的习惯的人，你把一年52天的礼拜天你不看重，你偷工减料，特别现在是疫情，很多人干脆就不参加崇拜，然后有空再上网去看一看这些。其实神都知道你我的心是否是一个愿意在祭坛上火热起来的人，所以我们要重修我们对上帝的那个火热的心，在敬拜的事情上面，是一个攻守主日的人，用对的态度火热来敬拜神的人。好，这是第一个。好，什么叫做让神的火热火燃烧起来？第二个，什么是让神的火燃烧起来呢？你看31节，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好，因为耶和华曾对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你看这里虽然有12块石头，却是一座祭坛，预表了以色列的12支派要合一的意思。虽然当时以色列还是南北两个国，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他们是合一的，合一才会带来复兴。所以你要恩与要恩典来到，就先要和其他的弟兄姐妹有合一的火热的心，也就是说你在小家要和他人有热络的连结。好，不是只有礼拜天做礼拜，你跟别人没有合一，没有热络连结，恩典就下不来，恩雨就不会降下来。什么是神的让神的火热的燃烧起来呢？第三个，你看32节开始这里说，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好，等等等等的，然后呢就倒水下去，好，用四桶盛满水，好，倒在燔祭和柴上面，然后倒第二次，然后倒第三次，好，水流在坛的四围满了，好，整个沟也满了水。我们不要忘记啊，当时是旱灾很严重的时候，这个以利亚在求火之前把最后的水都浪费掉了。很需要水的时候，竟然用大桶子装的水，然后把它浪费倒在那个石头那个祭坛上面。你会越想觉得一莫名其妙，竟然有这种先知那在搞什么？但是呢，这是真理啊。你要恩雨降下来，你就要先肯付代价。没有保留的肯付代价，复兴以前我们先要肯付代价。付代价就是到会痛，付代价就是到一个地步，你把自己本来要留给自己的，你都为神愿意摆上，你的心智、你的时间、你的体力、 你的心思等等等等的，你愿意付代价，就是在这一次两次三次一直这样子到满了为止，为神的祭坛摆上。好，这是我们看到肯尽力的献上。好，这是第三个，我们看到一个他是肯在祭坛上啊，肯在祭坛上火热敬拜的；第二个他愿意和人合一的；第三个就是他肯付代价奉献。还有一个，什么是让神的火热燃烧起来？第四个，我们看呢，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然后后面说：“使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这更重要的是，你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你要恩你降临下来的话，圣经的原则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先要解决我们的灵性，解决内心与神之间有热心的关系。你要回转向神，你要知道耶和华是神，钱不是神，事业不是神，男朋友不是神，你的家里的孩子不是神，你的丈夫不是神，你的嗜好、你的兴趣不是神，耶和华是神。也就是说，你对神的热心和神的关系，要先从内心里面、灵性里面先解决这个热心的关系，之后才能解决外面的这些需要。今天啊，有许多人不喜欢圣火，觉得不要太火热，不要太迷啊，信仰不要信得太迷啊。就像这里，你要恩雨，只要恩雨，不需要这个圣火嘛，雨就下来向神求雨啊。好，从理性讲的人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降雨下来，然后就欢呼，欢呼耶和华是神。但是呢，今天要的是神，不是要的是雨啊，不是火啊，甚至糟蹋了，把最后的水都倒掉了，你看跟着这种所谓的先知走啊，有没有搞错？那一直在喊要我们这个把自己摆上啊，你们到底看看，如果有头脑的人怎么会这么做，这么不理性啊？一直倒下去，这个然后倒空了才降火下来，这怎么会这样子？又不是降雨下来。但是我们感谢神的是什么？照着神的旨意献上的一切，神都保留。照着神的旨意献上的一切，神都保留，不是神就把你拿去。但是反过来，如果照着自己的意思呢保留的一切，神都让他丢弃啊，照着你自己意思保留，神一切都让他，就是你白保留了，你那个舍不得啊，那舍不得神就让他被丢弃啊。所以你如果真的是一个顺服神的人，就不会做错事情。也就是以利亚他把仅有的水倒光，为神的殿倒光，然后说：“主啊，我现在要求雨。”那种的火热，那种的火热，超越理性的，超越那种很冷的心的。大家熟悉的这个美国西点军校的校长，也就是一代名将，叫做麦克阿瑟，各位熟悉，麦克阿瑟，亚洲人熟悉他。他曾经讲过一段很令人深思的话，我把它打出来。他说年轻并不是一段特定的时间，而是一种心理的状态，是一种意志力的结果，是一种所谓想象力的特质，是一种胜过胆怯的勇气，是宁可冒险而不爱安适。那一个人呢，他不会因为活了某些岁数而变老，他只有在放弃理想的时候才会老去。岁月可能会在一个人的脸上，这个皮肤上留下皱纹，但放弃理想就会折损他的灵魂。那种所谓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啊、恐惧啊、疑惑啊、绝望啊，都是一种死亡的征兆。只有你敞开心怀，接受一切的美丽、良善、高贵，甚至容纳来自于他人，甚至大自然 乃至依照上帝所传达的信息，你就还年轻。好，要是有一天你变得苦读悲观，被绝望所折磨，那愿上帝怜悯你那苍老的灵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是否面临同样一个问题？我们对信仰失去火热，对生活没有冲劲。在这个21节的地方，以利亚对那些所谓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说的，说什么呢？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这个心持两意，心持两意这个持这个字 Pasa 持这个字，它有这个跛脚的意思，跛行的意思，往下倒就有跛行的意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奇怪的字，心持两意，就是两意在那里，然后它跛到一边，跛到一边，跛到一边，持是这个 Pasa 是这个意思。那就暗示说那些民众啊，想要在两个世界的好处哈，两个好处跳来跳去，好啊，拿跛过来跛过去哈，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跛行哦，你达不到目标的。实际上哈，这会使他们受损。好，那同时呢，这个心持两意哈，也是呢，在这一章圣经26节那里说那些假先知在那涌跳，那个涌跳同一个字也是 Pasa， 意思是什么？跳过来跳过去，跳过来跳过去的意思啊，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跳的意思啊，在那里没有意义的跳啊，那些跳出那个所谓的没有意义的宗教的那些舞啊，很像那个台湾那个鸡童啊，那种样子，然后刺伤自己，然后流血，以为就可以有一些一个效果，但是事实上呢，这样子是没有意义的，很像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24节那里讲，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又要马门啊，你又要神，不可能的啊！你是一个跛脚的，你走不到的，然后你只是没有意义在那里跳来跳去。所以神界的老约翰哈、使徒最后一个使徒约翰啊，他在对老底家教会讲的，我们大家熟悉哈、他说呢，我知道你的行为啊，启示录3章15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又或冷或热啊。不冷不热，说他冷也不冷，说他热也不热。他说：“哦，要不你就冷吧，就不要再热；要不你就热吧，不要冷啊。”也就是说，你不要那两个在那捅跳、涌跳、跳来跳去。所以，这种不冷不热的生命不是神所喜悦的。以利亚是神火热得胜的战将，你我也可以在黑暗这个黑暗的世代在猖獗的一个黑暗世代里面。所以我们今这两天看到美国这种情形，我们也真是能够站起来，成为神所用，战斗战斗再战斗的战将，成为神战斗战斗战斗的战将。我这两天看那个 Trump， 他是如果一般人已经不晓得打趴打到哪里去，但是我从他身上看到他有这种特质，他有这种特质，所以神还是保守这个国家，还是有一